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这次呢，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呢，要给我们以下这个重要的属灵观察。
假如教会不能够在社区里发挥洁净的影响力，那里它就是毫无用处的。凡是希望以社区中心的形式存在的教会也是毫无用处的。教会必须在社区里发挥一股充满能力的属灵影响力。
目前我们正在逐节研读登山宝训，这里面包含丰富的生命原则。正如在2000多年以前，当耶稣第一次与门徒分享的时候一样，今天这些生命的原则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息息相关的。不过查克老师要在这次节目中指出，这些教训是针对基督徒的，您必须对基督有一颗信靠的心，否则像温柔的人有福了这类观念对您的生命将是无关痛痒的。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第五章。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祝您平安。我们扼要地温习一下上次的内容。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13节，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盐有防腐作用，能够防止肉类腐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就是防止世界腐坏的盐，你们有防腐的影响力。如果盐失去了味道，就发挥不了它的作用了，人们就会把它丢在路边。下雨的时候，雨水会把盐溶解，氯化钠的成分就会杀死植物，所以盐呢就被人践踏了。耶稣的意思是说，教会要做世上的盐，如果不是世上的盐，那么它就毫无用处，它要被堕落的人践踏。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不仅是给教会的一个挑战，也是个最后通牒。耶稣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光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发出光芒，所以神要你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发光。接着耶稣指出一个发光的方法，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在我们的肉体中有一些非常歪曲的念头，就是想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得着别人的称赞啊，在很多人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英雄，比单单只有你自己而没有人知道来的容易。当人们都在注视着你的时候，你可以很容易的去做善事，也很容易的就有宽宏大量的表现。但是当没有人看着你啊，没有人知道你做了某件事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耶稣的服事 都是使神得荣耀的。人们看见他行的善事，就归荣耀给神。所以基督徒的生命要有一个很好的平衡，你要能让自己的光照在人前，使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就把赞美和荣耀归给你在天上的父。接下来，耶稣与门徒谈论有关基督徒与律法的关系。耶稣宣告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17节。耶稣成全了律法和先知的要求，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使徒保罗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耶稣成全了律法对我们的要求，代替我们而舍命。在第18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一点一画是指写在希伯来字母里的那些小小的符号，这是专门标示出母音发音的。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又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有一天呢，有人问耶稣这个问题啊，他问，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正确的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耶稣补充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他又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就是一个总结啊，是为律法和先知的一切道理做的一个非常简短的摘要。你要尽心爱神，也要爱人如己。使徒保罗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神颁布的十诫，那些个律法都是用否定的句子，不可什么，不可什么，不可什么。但是耶稣呢，却把它转为肯定的句子，你要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这就成全了律法。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19节，耶稣继续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但是耶稣呢，接着说的一些话绝对叫他们摸不着头脑。因为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哦，这对于耶稣的门徒来说，这话必然会使他们大大的感到震惊。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一个人能比文士和法利赛人更加义的。而现在呢，耶稣竟然说，假如你们要进入天国的话，你们呢就要比这些人还要义。耶稣继续说明他的意思，他说，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耶稣举出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律法上的五方面教导啊，或者是五个例子，指出他们是怎么样解释和教导百姓的。首先呢，耶稣指明他们是怎样教导的，然后他宣告神颁布律法时的心意，还有他们教导的方式和神原来的心意有些什么不同。耶稣也指出他们教导的呢，纯粹是属物质的东西，并且以物质的方法去成全，但是神对于律法的心意是属灵方面的，律法要来管制人的属灵态度的，所以神重视的是你的态度而不是你的行动。今天有许多人在行为上啊表现得小心翼翼，但是他们的态度呢却令人厌恶。神感兴趣的是表现出行为来的态度，所以呢一个人行出来的完全可能是他的态度所不允许的。一个人可以在教会里为神做各种心地高尚的工作，让他自己忙忙碌碌的在教会里做很多的好事，但是他的态度可能很差劲，神完全不会领会他做了什么事，因为神重视的是他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做这些事的。神感兴趣的乃是你内心的态度，这远远超过你外在生命的行为。文士和法利赛人解释律法的原则，一直以管制人的行为为主的，而神对于律法的心意呢，则是注重人的态度。因此，他们这样解释律法，当然他们就能够成全了，但是律法的本意却不是这样的，因为律法的本意是要管制人的灵。实际上呢，律法的原意是要使人在神面前成为有罪的，以显示人的罪。但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对于律法的解读，非但在神面前感觉自己有罪，要去寻求神的怜悯和恩典，反而他们自以为已经正确的解读了律法，而且也成全了律法的要求。所以他们在每一个人的面前都表现得非常傲慢自负，非常公义，也对每一个人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正因为他们这样解释律法，所以他们就有这种非常自以为意的骄傲的态度啊，瞧不起所有的人。耶稣说他们这种自以为意的傲慢态度，就表现在上圣殿去的一个法利赛人的身上。那个法利赛人骄傲地说，天父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你知道吗？他告诉天父他有哪些好行为。耶稣说呢，这时候有一个罪人也进入圣殿，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低着头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这个罪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他的罪已经被神赦免，也被神算为义了。至于前一个人，就是那个法利赛人，他的祷告对神来说呢，是毫无意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之所以会落入到这种光景，那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解释了律法，他们借着律法来管制人的外在行为，而根本不是针对人的灵。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耶稣做的对比。首先，他表明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老师，他们在教导，或者说给我们把律法显明出来，但是呢， 接着耶稣就说明律法的本意，所以我们现在呢，明白了律法的本意，知道自己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二十一节记载主耶稣的话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实际上照字面上就是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律法不是这样说的吗？是啊，律法是这样说的，不可杀人是律法呀。那么为什么耶稣对这条律法有意见呢？你知道当神说不可杀人，他的意愿是什么呢？你知道什么行为会构成违反不可杀人的罪吗？不只是拿根大棒子去打一个人的头把他打昏死过去，也不只是掐他的喉咙直到他窒息而死，更不是一箭穿心把他刺死。但是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教导你们的，但是耶稣说让我告诉你吧，这才是律法的本意，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二十二节。你看，就是这种不受管束的毫不合理的怒气，触动人的愤怒而去杀人。你可能有一股不受管束的不合理的怒气，但是你可能可以控制住它呀。然而假如你常常在里面不断的怒气沸腾，常常发脾气啊，满腔的怒火，那么耶稣说，嘿，你已经触犯了在你心里在你灵里的那条律法了。第二十二节耶稣继续说，凡骂弟兄是拉加的，拉加呢就是指无用的家伙啊，是骂人的话。第五章二十二节的下半节到二十四节，耶稣说，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很多时候我们带着礼物就直接的到祭坛前去亲近神了。其实呢，亲近神的最直接方式不是一条直线，你呀还得去找那位你得罪过的弟兄，先去他那里跟他和好，然后呢才拿礼物来献祭。现在呢，耶稣又继续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二十五和二十六节。当然了，耶稣指的是欠债者的监狱。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二十七和二十八节，耶稣又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是第一个例子来说明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律法上的教导。很多人会自以为意地说，哎呀，我从来都没有犯过什么奸淫呢。但是耶稣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解释这条律法的。他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我们听了之后也许立刻会深深地吸一口气，心里想，哇，这样的欲念在主的眼中就构成了罪了。你看到吗？耶稣的解释是有不同的，是我们在神面前都被看为有罪的，而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解释呢 则使他们可以非常的骄傲自负，非常自以为意。但是耶稣的解释方式却使我们都成为有罪的了，那才是律法的原本目的，就是要使所有的世人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以至于我们不会以自己的义来寻求神，而是以神所预备的义来寻求他。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在耶稣基督的义里站在神的面前了。所以律法是催逼我们要来到耶稣基督跟前的师父。好了，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二个说明例子呢，是在第29和30节。耶稣又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我要告诉你，我们解释登山宝训或者解释耶稣基督教训的时候呢，必须要小心谨慎，因为假如我们的解释使得那段信息的含义变得荒谬了，那么我们就是解释错了。请你注意这句话啊，耶稣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他的意思啊，并不是因为你看见一个女孩就嘻嘻嘻嘻你去挑逗她，你以为你这样做了就真的要把你的右眼睛挖出来丢掉吗？但是好啊啊，因为有人会想啊，就算你把右眼睛挖掉了，我还有左眼呢。如果你是个小偷扒手，你用右手去偷了犯罪了，你把右手砍掉了，如果是那样照字面去解释的话呢，那么你就会想办法训练你的左手了。所以呢，耶稣不是真的说眼睛犯罪就把眼睛挖出来，手犯罪就把手要砍掉，他要表明的乃是进入天国的重要性。而对我们来说呢，这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我能够进入天国，这比一个有完整的身体更加重要，比有健全的四肢和身体的各种器官都要重要。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律法是为我们指向耶稣基督的一个指引，唯有基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并且洁净我们。主呼召我们要完全，但是我们追求完全的唯一道路是借着神自己，这是令人感到畏惧的思想，但也是最鼓舞人的心呢。一会儿查克老师呢为我们做结束点评，请您继续留意收听。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在下次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八福的教训，并且谈谈八福给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属灵的意义。所以请您按时留意收听，也盼望您介绍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收听。现在又是查克老师给您做总结的时间了，请查克老师。
啊，但愿我们的教会在今天这个黑暗的世界里能够发挥出应有的影响力。弟兄姐妹，你是唯一的光，你是唯一的希望。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描述自己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而改变的经历的时候， 他宣告说，主呼召他去把外邦人从黑暗的权势下释放出来，把他们领进光明的国度里。所以这就是教会不变的使命，要开他们的眼睛，带领他们出黑暗入光明，脱离撒旦的权势，归入神的里面，让他们能够得着罪的赦免，并承受分别出来给予他们的产业。所以教会的使命就是带领他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弟兄姐妹，你是世界的光。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里面再来一起学习圣经。再见。
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愿我们将圣经的真理牢牢记在心中，尊主吩咐，彼此相爱，下次再见。